好，我们一起祷告哈。等一下，我先把它开始录起来。
好，请那个小新老师把它改成那个大图模式。
好好。可以了吗？可以了吗？
你的 PPT 要换成那
我
个，
是可以了吗？
没有，你的 PPT 要换成 slideshow
现在是大图
模
吗？
式。小晴啊，你的耳机没打
好，
开。
我们来祷告哈。哦，天父上帝，孩子们都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你，主啊，管教我的嘴巴，真的是让我说的话，今天讲的都是把人带到你的话语面前，让我真的是能够正确的把你的经文讲解出来，真的是让所有的人被吸引，不是因为谁的口才或者谁讲得好，而是因为你自己的话语实在是太好了。它跟我们过去、现在、将来，跟我们以及我们的，不管是横的还是纵的，都是有关系的。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这个技术上不要出任何纰漏啊！纰漏真的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所有上来的都能够听得见，也让我不要让任何人掉线，也让我这边不要出任何故障。今天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故障，求你真的是特别怜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哈，我们
咱们
这
小新老师，
是
你可以听见吗？
创世纪中间暂停了半年多哈，又开始了。中间其他的牧者讲的也都非常好，我们也都非常享受跟着一起学习哈。我今天就是开始创世纪第14章。如果你有创世纪前面的问题，请你先把前面的40课好好的看一下哈。我们在这个地方只会稍微提到一些前面讲过的内容哈。我的这些问题都是你听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基本上都会讲到哈。好，读圣经啊，尤其是读这个旧约的这些有故事题材的这些经文哈，这个地理和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理哈，看完了以后，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哈。上面的几节，创世纪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哈。挪亚到洪水以后，这个挪亚的方舟它停在亚亚那山上，亚亚那山就在你看这个绿色的这两条河，一个是幼发拉底河，一个是泰德拉斯河。他们都起源于这个亚亚喇山哈，亚亚喇山它不是一座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山群啊，它是一个很大的山群，里面有很多座这种山峰哈，所以人类大洪水之后，人类的起源就是人类从两河流域北边的这个亚亚喇那个山区往下走，
小晴老师，
走下来，这是上面我们已经讲到过，这是人类，
小
它
晴
怎么
老
回事？
师，小晴老师，我停止了你的 PPT，因为你
那
的
怎么回
PPT
事
就……
儿？啊，重新放了。
小晴老师，
那就放这个吧。怎么样，这个可以吗？
你可以听见我们说话吗？
刚才我因为那个 PPT，那 PPT 今天白天我在家弄的时候发现有问题，我把它转成一个 PDF，刚才放 PDF 突然间没了，那我们就继续，我就换成 PPT 哈。你们心里默默的为我祷告，今天有一些技术问题啊，希望不要再出现技术问题。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地图哈，所以呢，你看这个地图呢，你看那个红字写的是两河流域和土地肥沃的新月恶土。啊，绿色的这个区域，上次我们也讲到，这就是现在中东那一带地的，我们叫新月湾这个 肥沃的土地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弯弯的这个地方，就像新月，就像刚刚出来的月亮哈、啊，月初的那个月亮一样，这一带也是因为它有水源，所以它就有这个绿色的植物哈、啊，我们知道在4000年前，也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个酒店呐、啊，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机动车呀，你可以去把各种各样的矿泉水、饮用水送到那原路的客栈呐、啊、等等哈。在当时，他们的旅行都是靠这个动物哈，像这个马呀、骆驼啊等等哈，所以呢。你们怎么？你们有问题吗？我把怎么了？没有问题。小磊，凤华，有什么事儿吗？
没有问题。刚才你的耳机没有开，现在没问题了。
有什么事儿？没有问题吗？那我继续讲啊。
请继续。
我刚才把我的耳机打下来，因为我放个耳机，可能效果好一点。
好，现在没问
题。好，那我继续讲哈。所以呢，所以你看哈，就是说。两河流域这块绿色的地，还有靠近地中海原图的边上的那块地是绿色的，它有绿色的植物。这样的话，当时的人不管是打仗，记住以前的人打仗，他也是马队哈、啊，骑着马或者带着骆驼哈、啊，这个月湾下面那一块是阿拉伯沙漠、阿拉伯旷野，它全是沙漠，就是人那个时候是。基本上是没法在那生存的哈、啊，所以呢，我们上次也讲到亚伯拉罕，他是从这个巴比伦那块附近那块地叫示那旁边的有一个城市叫乌尔，也是从两河流域慢慢的出来的哈。好，所以你呢先记住这一块，待会儿这个绿色的这个框框，我会把它放大，放大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绿色的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然后继续再看一下这个两河流域啊，我们来看一下两河流域。我先说几个国家的名字，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读圣经，都要讲到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啊。你看这个图片这个地方，现在我只是这个大的地图，我只是给你看这个两河流域那个地方哈。两河流域在两河流域。在集合之前汇入波斯湾之前，哈，他那个巴比伦就在那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叫以拉萨，哈，他也就在那个巴比伦或者示那这个附近，哈，也是靠近两河流域的那个幼发拉底河，他就在乌尔，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上面一点点以南，哈，以南就是后来的波斯，哈，也是后来的伊朗。它在这个山区和这个绿色之间，就是你看那个两河流域靠左上方以南哈，它的首都以前叫 Susan 哈，它就是后来我刚才说了，就是后来的波斯王国的首都哈，还有它是这个以南是闪的后代哈，这一块是人类下从方舟以后最早开始发展的这些文明哈，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待会儿你还会看到哈，两河流域它还有一个地方，他说有一个王，他是哥印哈，哥印哈，哥印的王，哥印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 nations，就是诸国或者有多国很多的国家哈，就有点像就是说联合的国家哈，联合国吧哈，就是他们那个地方联合国。但是呢，我们圣经当时的国家跟我们现在概念中的国家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哈。如果你读圣经旧约，你会发现，就以色列那么大一块地哈，你现在如果到以色列去旅游，你会发现以色列这个地很小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一个省，也就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州，还不是一个大州哈，就是一个比较小，中不溜秋的州那么大哈，可能就相当于美国的这个新泽西吧，反正是个蛮小的地方。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是这么巴掌大一块地方，它就有几十个王，至少几十个王，就是圣经有名字记载的就有几十个王。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王，他是城市。 城市王就是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啊，所以要记住，那个时候的国家不像我们现在的国家这么巨大啊，那个时候的国家都是一个一个的城市哈，所以你就看它郭印的话哈，就是在两河流域的一个国家叫郭印啊，它有可能是那边有几个小城联合起来组成的一个国家，好。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经文哈，这一块图就是我刚才给你看的哈，把那个大的那个地图，就是那个两河流域和那个新月湾放大的那一块，也就是这一块是正好在地中海旁边，它包括了后来的以色列地，就是巴勒斯坦地这一块哈。你看，你再看的话，你就发现它并不都是绿色的哈。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读圣经。好，创世纪14章第一节开始哈。当安拿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拿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郭印王的时候，啊，你看见没有？这四个王就是我刚才给你们解释的，它是在两河流域那个人类最早文明发展的那个地方的那些王啊，他有可能是四个王，也有可能是三个大王，另外加上郭印王是那些小王并在一起的那些王啊，就是，这是历史背景哈，就是这四个王啊，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索多玛王以拿、厄摩拉王以上，亚玛王示那、洗变王。洗变王善以别和比那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丁谷会合。西丁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地图哈。刚才我们看见那四个王是从两河流域，也就是说从新月湾另外那一角，他们要过来攻打。这个在以色列后来的以色列地哈，这个地方以前还不叫以色列地哈，就是他们要来攻打这个靠近沿海，沿海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死海。如果你看地图，你会发现哈，沿海在4000年前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现在的考古学家们认为他是有一块地是伸进去沿海，也就是索多玛、厄摩拉所在地。后来是上帝降天火把这块地埋了，他现在就在死海底下，哈，所以你看的话，哈，它现在地貌跟以前有些不一样，哈，所以总之就是说，两河流域的这四个大王，他们要经过这个半月湾，要往西和南走，要过来这五个王，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这五个王，哈。这五个王，他们以前是侍奉那个基大老马王12年，是什么意思呢？哈，如果这也是现在就是有很多考古证据哈，我自己到中东一带去过好几个国家，去看他们的博物馆哈，包括也到英国去看博物馆，其实这些很多圣经考古现在都有证据哈，你可以把这个他们那些地上几千年前挖出来的东西都可以看见，他们有记载的哈。就是刚才我说了，他们那个时候的国家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但是它也有强的，也有弱的，也有更大一点的，也有更小一点的国家哈。所以那个时候呢，国家跟国家之间很多是有约定的啊，因为它靠它自己，因为那么小个国家，它就是一个城市国家，可能一个国家就2万人、3万人啊，所以他互相是结盟的，结盟跟他的盟约很多都是写在石板上啊，有的盟约是平等盟约，就是咱们俩互帮互助，一起对付敌人；有的盟约呢，它是有君臣的盟约，也就是说你是个宗主国哈，我是你的附属国，我每年要向你进贡多少，然后你就保护我，如果我遇到难哈，遇到困难，遇到敌军来打我，你就保护我哈。而且我们看的话，以前的人哈，比我们现在的人，他们更加看重他们的约定哈。我们现代人越往现在走哈。 我们越不守信用了哈。我们的除非是法律抓住我们，把我们抓到牢里面去，否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就是动动嘴皮，根本就不管我们说的话的内容哈。那个时候他们人跟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立的约是非常严肃的哈。所以呢，就这个五个国。哈，五个国他们离得老远，但是他们却是这个幼发，他们却是两河流域那王的这个从属国哈，但是他们不想进贡了，背叛了，所以呢，那四个王就决定来打他们。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他打的时候，他不能直线过来，他必须要经过这个半月湾，因为他要走绿色的地，他的牲口和人才有水喝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再想让你看一下这个地貌哈。我们刚才画那个大的图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整个半月湾它好像都是绿色的，它并不是这样啊。上次我们其实也特别提到，今天我想要你看的是，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死海。啊，死海就是中间那块蓝色的，它的左边哈，左边它的右边嘛，咱们就别说了，右边往那边走一点，看着都是灰灰的，那就是国旷野，都是沙漠哈。它的左边呢，左边呢，你看它是什么呢？它是耶路撒冷和这个希伯伦，看见没有？耶路撒冷和希伯伦，它都是在那个棕黄色的地方，它也就是说它在山上啊，它那个地方的草。绿色也覆盖面也不是那么大啊，然后呢，你继续往西往地中海的话，你又看见又是绿色的哈。想一下这个地貌，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我刚才已经说了哈，他走路，他必须要走绿色的地方，打仗也是，他必须走绿色的地方，否则他没有办法活命的。好，我们继续看，好，创世纪14章，第五节开始，14年，也就是说，他们服侍了他，五王服侍那个基大老马王服侍了12年，十二年背叛了，然后14年，基大老马就跟他同盟的那王，一共四个王，他们就往西往南来，他们的这些从属国，OK，你看看他们怎么打哈，他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利加林。哈，看我的地图哈，亚特利加林就是他们过来进到这个巴勒斯坦地哈，这边是一块绿地，因为这边都是有河嘛哈。好，现在是他们在这个亚特利加林杀败了利发因人，好，继续往南走，又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啊，又在沙威基列廷杀败了以米人。哈，你看我的地图，你就跟着，你看见没有？往南走，它是在沿着约旦河的河谷啊，一直往南走，杀败了这三种人哈、啊，然后呢，又在赫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赫利人，好，继续往南，杀败了赫利人，记住哈、啊，这赫利人就在这五个王的东边儿。不远的地方了哈，然后继续哈，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啊，你看见没？他们所向披靡呀，所向披靡，所以这四个王真的是好厉害呀。然后呢，尤其是你要注意到，刚才我讲的前面三种人，他们杀的，利法因人。啊，利法耶人，你看圣经在创世纪的时候会讲到的，他是迦南人。也就是说，迦南的后代之一哈，利法因人是巨人的巨人，就是个子很高的，3、4米高的那种人哈。你看后来摩西五经会讲到哈，然后呢，苏西人啊，你看苏西人，在申命记2章20节，他特别提到说可能是萨苏米人，因为他这个读音是非常洁净的哈。申命记2章20节说，那地也算为。利法因人之地，先前利法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萨苏米。萨苏米其实跟苏西在发音上基本上是一样的哈。他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衲人一样。你看旧约的话讲得很清楚，亚衲人也是巨人 好，在《申命记》2章10节也讲到啊，宣前有以米人哈，记住就是他们杀的第三种人，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散为利发因人，摩亚人称他们为以米人。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种人，利发因人、苏西人和以米人，都是这个原住民，都是迦南的后裔，他们都是巨人啊。圣经在旧约的时候讲到说，他们中间一个人，那个王，他的床长4米，宽2米。你们想想，一般你的床是不是就跟你的身高稍微长一点？是不是？所以他们都是巨人哈。所以你看这个两河流域来的那4个王好厉害哈，所向披靡，从沿着这个约旦河的这个东边一路向南。没有一个一群，没有任何一群人能够抵挡得住他们。好，何利人呢？何利人是什么？希尔山，我们知道希尔山是这个，后来我们读圣经，后来我们知道是以扫啊，就是雅各的同胞兄长他的后代住的。但是那个时候哈，他们还没有出生嘛哈，那个时候这个地方住的人叫何利人，何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住山洞的人，也就是说希尔山这个地方，它很多山。啊，它很多山，它也不是那么绿啊。基尔山现在其实就是这个约旦这个国家。如果你到约旦去旅行的话，你会发现它很多这种荒原，很多山，很多山洞的哈啊。所以何利人的意思就是住在山洞的原住民哈。然后伊利巴兰哈，就是往南走，快到红海。红海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红海干了的那个红海哈，它是靠近红海的一个城市和港口。好，我们继续读哈。你看这4个王实在太厉害了。然后呢，他们杀了这一路向南，杀了这一路以后，接着他们又往西拐弯儿。哈，他们到了伊洛巴兰以后，往西拐弯，然后他们回到安密巴。安密巴是什么？就是加底斯啊。加底斯，你看这个地图哈，就是从伊勒巴兰往西，就是往左手方向走哈，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麻利全地的人啊。记住，那个时候亚麻利的人还没有存在。知不知道那个地方住的原住民，原来的这个迦南人的后代？那就是亚摩利人的那块地哈，以及住在哈喜森他玛的亚摩利人啊，亚摩利人我们读圣经知道也是迦南人的后代，OK，迦南人的后代哈，这个哈喜森他玛就是隐基底哈，隐基底它是在死海，就是沿海它的西边西岸，OK，西岸你看地图，你看见那个白字。在锡林湖上面就是隐基底，所以你看见这4个王是不是太厉害了？原图没有任何阻挠，把整个半月湾给杀了个遍，绕了个圈杀了个遍。OK，好，继续哈，从创世纪14章第8节开始，于是索多玛王、阿摩拉王、亚玛王、洗变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锡丁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南王基大老马、波印王提达、示拿王暗非拉、以拉萨王雅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好，你看这个地图，这个水蓝色的哈，这个水蓝色的这5个星星，这就是这5个地方：索多玛、厄摩拉、索尔。亚麻和洗变，然后锡丁湖呢，就是在这个死海的南角哈，湖的意思就是一个平原嘛他们没有在他们城里面打，他们是出来在他们家后院的那一片平地哈，那一片平地打仗。好，继续哈。锡丁谷有许多石砌坑儿，索多玛王和厄摩拉王逃跑，就掉在坑里， 有掉在坑里的哈，有掉在坑里的，不是指阵亡本身哈，就是指他们的军队里面有些人掉在坑里面，其余的人往山上跑。我刚才给你们看那个图的时候，你们也知道，我不是给你们看了吗？撒南和希伯伦是在山上。哈，他们的土没有那么的绿啊，他们的地没有那么绿。但是刚才我说的这五个王以及他们原图的那些人，他们是住在平原啊，所以他们的土地非常肥沃啊，有足够的水资源。这也是军队哈，军兵打仗常经过之地哈，所以这些败兵呢，他们就开始往山上跑啊。希伯伦和哪？和耶路撒冷以前叫撒冷哈，就往这山上跑哈。好，11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好，我们再讲一下4000年前这些打仗哈。4000年前的打仗呢，刚才我们讲了他们打仗的这些就是立约呀，怎么走地呀，还有他们怎么打仗以后他们的工资是怎么发哈？是打仗的工资是什么？我们现在打仗都是政府给你发工资哈。以前的人打仗就是你去打仗，战利品就是你的工资。所以呢，你可以去了，那个时候可以抢粮食啊。你看他这不是说了吗？就是四王他们抢这个索多玛、厄摩拉，抢什么？他就是把他们的粮食啊、财物啊都给他抢去，是不是？金的、银的、锅碗瓢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锅碗瓢盆都是很值钱的。然后再就是把人都抢去，以前都是有奴隶的嘛。所以你抢去的人，你就是他的财产，要么做他的奴隶，他也可以把你当做奴隶卖给其他人。OK，所以也就是说，罗德本来是索多玛城里面的一个富豪啊，还坐在城门口。坐在城门口的意思，以前我没讲过，也就是他在那个城里面他是做官的，因为以前的那个城门，我以前已经讲过，城门就是现在的公共平台、市政府等等。哈，所以现在罗德一旦被抓了，不光失去所有的财产，他和他的妻子、女儿就会成了奴隶。哈，奴隶的话，你的一家人不一定会待在一起，他可以把你全家给分开卖。也就是说，罗德现在的命运就是从天上一下子掉到地上来。OK，好，你看我画的那个地图哈，就是他们在西丁谷，四王对五王打。五王打败了以后，四王就继续，就往北走哈，就准备离开。往北走，准备离开呢，就是圣经这个地方特别提到，就是他们专门到索多玛和厄摩那，把人和财物全部给掳走了啊，然后就掳了以后，就继续往北走。OK。好，往北走呢。好，创世纪14章13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格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都夺回来。哈，所以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这不是他们在西丁谷打完仗以后，有些人掉在那个石器坑里面，哈，还有一些人就往山上跑，往山上跑的人里面就应该有人就直接跑到亚伯兰这个亚摩利人的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那个地方就是希伯伦啊，就是希伯伦，就跑到希伯伦，后来叫希伯伦。当时我们以前已经讲过，那个时候的人，他们都是用那个最高最大的树啊做标记啊，还有住在那个地方的人做标记哈。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地图哈，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亚伯拉罕一听见这个消息以后，二话没说，带着自己的家丁家将， 318人，他在希伯伦那个地方，他跟他的邻居三兄弟啊，三兄弟呢，这三兄弟记住他们是亚摩利人，也就是说是迦南人的后代，这个亚伯拉罕跟他们有盟约啊，所以他们就帮助他一起就追啊，很厉害呀，所以他们就追，一下就追到旦啊。你看那个地图哈，旦就是在那个绿色的线的正中间那一块儿啊。一追到旦，旦以后呢，然后又连夜又追到何巴。何巴在什么地方？何巴在帕玛瑟哈。上次我们也讲到过，这个亚伯拉罕。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是从大马色还买过奴隶的哈，就到那个地方，然后去了就把他追回来了。好，追回来了后，好，创世纪14章17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哈，沙威谷就是这个粉红色的那个圆圈儿哈，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啊，又有撒冷王伊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给麦基喜德。沙威谷就是王谷，就是我给你画的这个粉红色的圈儿。它是在耶路撒冷的山脚下，记住哈，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哈，在山上啊，山脚下就是它，山脚就是耶路撒冷的东边的那个山谷哈，它就叫王谷，又叫沙威谷。然后在这个地方，不光是这个麦基喜德出来迎接他，也是在同样的地方，然后这个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好。继续哈，创世纪14章21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所同行的雅乃。”以诗歌曼利所应得的份儿，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哈。所以亚伯兰在这个地方会了麦基喜德和这个索多玛王以后，然后他们又班师回程，回到希伯伦哈。好，我们现在来看，我会讲从这几个角度讲。我很抱歉呢，一下就讲了半个小时了。我主要是实在想让你看一下地图，因为我过去读创世纪读了100遍了，我觉得我要是没有地图的话。经常就迷糊了，所以我看看地图让我特别明朗哈，所以我好好跟你们分析一下这个地图。好，我们来看，我会从这几个方面讲啊。第一，从亚伯拉罕如何对待不同的人哈，这些人包括他那曾经很自私，很亏欠他的这个主力的弟兄啊，就是罗德，还有他怎么对待他自己的家人和下属，还有他怎么对待外邦人的邻居啊，还有他怎么对待上帝的祭司，这个我们下一次讲，还有以及他怎么对待入侵者哈。好，第二，我们是看亚伯拉罕怎么对待财物哈，第三，我们看亚伯拉罕如何对待上帝，这个也是下一次讲哈。第四，我们要特别也讲一下，索多玛恶魔呢正在奔向恶贯满盈。好，你刚才看这一段，你会发现哈，信心之父，我们圣经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哈，我们所有的人相信上帝的人，我们都可以算成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孩子哈。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亚伯拉罕一直都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他是有信心的行动哈。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光有信心，他必须要有行动的。啊，待会儿我们来分析这几点。好，我开始往下哈，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第一哈，他是怎么对待他自私的弟兄的？还记得吗？挪得当时亚伯拉罕是族长啊，他是上帝呼召他的侄子跟着他来的啊，跟着他到这个迦南地来的啊，所以应该显什么东西啊，显地呀、啊，干什么？应该是他有优先权。但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当时还没改名字，他主动放下自己的权利 然后给他的侄子让他先写啊，然后他的侄子也不讲客气，也就是侄子其实对他一点也不尊重啊，也没有按照他该受的这种尊重来尊重他，但是亚伯拉罕一点也不计前嫌，然后他真的是无私的爱这样的一个挪得呀，你可以想象，这可是账啊！而且我刚才已经跟你分析了半天，这四个王所向披靡，把这所有的原图的人都打败了。亚伯拉罕他算老几？是不是他凭什么就能够就上去就去救挪得？所以从这一点，就是他当然他对上帝有信心，但是你从这一点也看见，就是说他很无私的舍己的爱另外一个。也跟他有同样信仰，但是没有他成熟，没有他有信心的这样一个主类的弟兄。亚伯兰他完全可以说：“你自作自受，反正我又没有打你，我只是在旁边旁观，而且我离你离得也老远的，你活该，是不是？谁让你跑到那个地方去？”他没有，他是真的是主动的来，真的是，这是绝对的无私的这种爱哈，给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哈？我们要特别小心哈，尤其是在现在哈，现在这个整个外邦人的这个社会啊，外邦人的这些体制、这些政权等等，他越来越敌对耶稣基督，越来越敌对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特别小心，他有可能会在我们当中挑拨离间的啊。有些政权都会这样，比方说他把你这些。基督徒抓起来，他给你分成单间儿，然后跟你说：“哎呀，你的某某人已经举报你了，说你怎么怎么了，你赶紧说他吧。你听着人家举报你，你会不会生气？有可能人家真的举报你了，有可能他只是挑拨离间，你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多思想，就是说，主耶稣该怎么做？这个在这个地方想想亚伯拉罕怎么做，他不计前缘，OK，真的是奋不顾身来救这个。”不可爱的，一点儿也不可爱的这个弟兄哈，其他的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我就不读了哈，时间的关系。好，下面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怎么对待外邦人的邻居哈。好，我们刚才看见，圣经是这样说哈，他说，创世纪14章13节，他说，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诗格。并乃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哈，这个联盟的话，你看它原文的话，它的Strong 字典，它的字号是1285。哈，它的意思呢就是立约。哈，它在圣经中，我们要是了解哈，圣经中同样的词儿，它是什么？它是原文是怎么用的？我们就查一下它在圣经同样的词儿在什么地方用过。哈，那这个同样的词儿，他在创世纪啊，他在9章9节，我耶和华就指耶和华，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所以用的是同样的一个词儿啊。然后这个创世纪17章2节也是指耶和华，耶和华上帝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是指上帝与亚伯兰啊，刚才是指上帝跟挪亚和他的后代立约哈，这个地方创世纪17章2节又是指亚伯兰跟上帝跟亚伯兰立约哈，但是这个同样的这个约也用在亚伯兰跟当时啊亚摩利人当时他的邻居三兄弟亚摩利人的三兄弟立约。OK，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约是非常正式、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儿哈。亚摩利人是谁呢？亚摩利人就是迦南的后裔，而且是迦南一个非常大的分支的后裔，以至于圣经中经常用亚摩利人来代表这个迦南人。好，我们读了圣经，在创世纪9章24到27节，我就不读了哈，就是挪亚醒酒以后。指着他的孩子们说话，尤其指到了迦南的后代，你可以看见迦南的后代是受诅咒的啊，最后他是外邦人，是会基本上是会灭绝的。但是在当时亚伯拉罕的时代，因为灭绝他们是上帝有他的时间表哈，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其实知道他们的结局、他们的未来，但是呢，他还是跟他们立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人 很有可能他们绝大部分我们的邻居他们都会灭亡，走向地狱，即使我们跟他传福音，他也不会相信的。我们不可能跟他们成为兄弟哈。有一些这个自由派神学，他们唱歌哈，他们唱全人类都是弟兄姐妹啊，没那么回事儿啊，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父亲哈，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的父亲是上帝哈，不信耶稣的人，约翰福音第八章说得很清楚，他们的父亲是魔鬼撒旦啊，这是耶稣讲的，不信你自己去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哈。啊，但是呢，虽然我们跟世界上的人，跟那些永远也不会信耶稣的人，即使你跟他传了福音，他也不会信耶稣的人，我们跟他们不是弟兄关系，但是我们却是邻居哈。就像亚伯拉罕跟他的这三个亚摩利兄弟一样哈。所以呢，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啊，除了跟他们传福音以外，你也要和平共处，是不是？也要有我们也有共同的利益，是不是？就像亚伯拉罕跟那个亚摩利三兄弟有什么共同的利益啊？当然有了，对内他们是要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一定要有一些约定了，是不是？没有约定的话，那你家里的仆人偷了我的东西，我家里的人不小心跟你的孩子打一架，你怎么处理啊？是不是？所以是要有一些的约定啊。对内咱们是和平共处，对外呢，咱们一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什么？因为我这是一个小家，一个小家族，我们要对付人家外面的这些这些一个个的城市国家呀，比方说像那个两河流域下来了四个大王，你靠你自己，你对付得了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我基督徒在地上哈，你们也是哈，你们很多人在地上工作，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啊，甚至你的很多亲人，他都是非基督徒，你怎么样跟他和平共处？我们要向亚伯拉罕学习，我们要有言在先，要立一些规矩。看见没有？是不是？立一些规矩了，然后我们求同存异啊，对内我们和平公平公正的相处啊，对外我们对付共同的这个侵略者，共同的敌人啊。当然，我们存异的话，也是我们不去强求别人跟我们一样的价值观，是不是？不强求啊。这就为什么你看他们打完仗回来，亚伯拉罕啥也不要，连一根绳儿、一根线、一根鞋带，他都不拿。为什么？因为他要做美好的见证。他说，免得你说我死亚伯兰富足，他要在外邦人面前做个见证，因为他的富足是上帝让他富足，所以他不跟人家在物质上斤斤计较。但是呢，世界上的人在当时打仗是要赚钱的。我刚才讲过，他们打仗，因为他出去打仗，他一定有损耗，他的动物有损耗，他吃的喝的，他有一段时间可能也没法自己生产呢，是不是？所以他一定要有要从打仗中有一些收益来弥补他在打仗时候的损失啊，也就是说，这三兄弟跟着亚伯兰去打仗了，然后他们打仗以后，他们可以拿他们的战利品。虽然亚伯兰自己不拿，但是他不能要求人家跟他有共同的价值观哈。这就是我们怎么跟外邦人相处啊，因为我们都是邻居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不是要我们爱人如己，要我们爱邻如己。就是邻是什么？人你可以说是那个跟你根本够不着的人，你可以说你爱他，你却不爱你家里的近的人哈。爱邻的意思就是你够得着的人哈，近邻远邻。总而言之，你爱你够得着的，那才是实话啊，不是空虚的话。好，我们继续来讲亚伯拉罕对外邦的邻居哈。所以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他是他这个家族的主人呐，虽然他没有儿子，但是你看他们家光这个精壮的可以出去打仗的都318人，你看看这些人有爸爸有妈有老婆有孩子，是不是？你这样一算，他家里亚伯拉罕家随随便便应该就有2000家仆啊，是不是？他是个很大的家族哈。当然他2000人比人家城市国家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几十万人他小很多呀。但是呢，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做领袖做的是非常好，他没有做个俗头乌龟，没有说我是信心之父我就坐在家里祷告就行了， No， 没有这样。他是积极的参与缔约，而且他极其主动的与外邦的邻居们一起并肩作战。 OK，他尊重，但是呢，他尊重外邦人对金钱财物的价值观。虽然他自己带着自己的下属在外邦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哈，这个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啊，我刚才已经讲了，当时的国家结构、是打仗的这个方式等等，跟我们现在非常不一样。其实亚伯兰当时他跟外邦人立约，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住在一个国家，那个国家都是基督徒，是不是？我们现在住在的国家，真的说这个国家基督徒多一些，少一些，是不是？基督徒的影响力大一些，少一些，是不是？所以现在的国家的法律其实就有点像亚伯拉罕跟外邦人立的约一样，国家的法律其实就是这个国家所有人民在一起的约定，约定什么？我们在。这一类，我们一起住在一起，我们怎么和平共处？不要不公平，不要就是欺软怕硬啊，欺弱怕强啊，不要凌辱这个弱者，不要污蔑这个强者，是不是？你看我们的法律其实应该就是这样。你去看看，即使是那些专政的国家、专制的国家，老百姓没有很多权利的国家，你仔细读他的法律，他还是写的不错的，只不过是你老百姓要去帮忙他执行。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人家把我们的法律写下来。你是个基督徒，你在一个国家，只要你有可能，你要参与立法。为什么？因为你参与立法，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给予的建议、你对这个法律的这些引导，跟那个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呀。你一定应该参与啊，是不是？很多教会领袖、牧师在那个地方说：“我们基督徒就不应该去关心国家大事，就应该躲在家里好好的祷告。”那是胡说八道，不符合圣经真理。你看看这个亚伯拉罕，你就看见了，亚伯拉罕是不是信心之父？要是比信心，我们谁比得过他？没有人比得过吧？但是你看他多么认真的去做他该做的事儿，他保护他的下属。啊，你想想，他如果是个企业主。他如果是个大家族的领袖，如果是一个政府的领袖，你看他做事是不是？他是很为自己的这个下属着想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向他学习，我们要关心我们周遭的所有的事儿。所谓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你吃的饭有没有毒，然后你吃的药有没有毒，你生病了医院有没有看你，这都是政治。政治是什么？政治的原文就是 politics，就是城市的肆意啊。以前的城市都是国家是城市国家。就是说，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公共的事宜、公共的资源怎么分配等等，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你看见，从亚伯拉罕看见，我们必须要去关心这些事情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啊，比方说我们关心什么？你看，这就是最近国内的这个经常有青壮年失踪，关于这个江西的这个致远高中学的这个高中生胡鑫宇这个失踪的这个事件。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都应该行动起来，你要督促和改变这个法律以及政策以及去执行。比方说，在这个国家，它有这么严密的电子跟踪系统，是不是？你阳了，你阴了，马上他就给你的码就变颜色。他既然有这么一系统，他应该跟踪器官的来历是很容易的呀。所以我们就要去督促这个各级政府来把这些电子跟踪系统用来跟踪这个青年人突然失踪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要去说呀！我相信这个胡鑫宇的父母亲在他的儿子没有出事之前，他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不是？等这个事儿发生在他的孩子身上了，他才要死要活的，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真的是在事儿还没有发生之前，像。向亚伯拉罕学习，要去关心这些事情。OK，好，你自己看了，我实在没有时间讲了，我继续往下讲哈。还有，你看，像我们在美国哈，现在就是这个变性，很多州不经过父母的同意哈，他就给孩子变性。我们也必须要去关心这些事，关心这些法律的制定哈，就像这个亚伯兰跟外邦人他是联盟，他有约定一样的。我们现在的在这些世俗国家的这些法律，其实就跟当时的这个基督徒跟外邦人的这种约定联盟是一回事儿哈，它慢慢就演变成现在的法律。所以我们应该参与哈，向亚伯兰学习哈。好，下面 第三点，我们看看这个，亚伯兰他是继续看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家人和下属的哈。我们来看哈，《创世纪》14章第14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金链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所以你看这几个词儿哈，它一个是金链，金链的意思是什么？金链的意思，它的希伯来原文，它的是 Strong 词典的字号是2593，你把它翻成英文和中文，它是这些词儿啊，英文就是 trained，就是培训过的。培训过的人，practice 的就是实践过的。实践过是什么意思？就是有那种拉练，假打仗啊，模拟这个真战场的样子，去打一次哈。tried 尝试过的也是这个意思，experience 也是这个意思，就是经验过的、尝试过的、实践过的。也就是亚伯兰平时在家里带着他家里这些精壮的这些男人们，平时天天在练兵的。在模拟各种各样的打仗，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站起来就走呢？圣经上就是啊，他就是他，这是在他家里生养的，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他家里的，家养的这个，就是说这些人没有人身自由的，都是亚伯兰管理的哈。这些人就是出生在他家，在他家吃，在他家住，然后在他家生活，然后平时。他们除了干其他的这些，养牛、养羊、牧羊的、做家务这些事儿，他们还训练他们练兵，经常是模拟打仗，就这个意思。精练就是这个意思。好，亚伯兰率领的意思是什么呢？率领的意思，希伯来Strong 词典，它的词号是7324，它的意思就是 arm，就是武装。就是不是赤手空拳的，他就是要拿着那个时候不知道拿什么，有可能拿棒子，有可能拿铁棍子啊，总之是要拿着手上拿着东西的。OK，然后率领的意思还有抽调的意思，就是比方说平时大家都站在一起干活呢，放的放牛，放的放羊，他把号一吹，其中那些受过训练的人，然后把他手上放牛放羊的事儿赶紧交给他旁边的人，然后自己。回到他的帐篷，拿着他要打仗的工具，就这个意思，看见没有？也就是说，这是士兵的，在讲士兵的装备，看见没有？然后你再看，然后他们连夜就追呀、啊！你看刚才我给你看地图，你也看见那个路不近啊，那蛮远的。他们追到这个连夜就追哈、啊，追到一直追到旦，在旦中途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儿，做什么？本来那已经到晚上了，要睡觉。但是你看见他们平时练兵有素，一打起仗来觉也不睡了。在晚上，亚伯拉罕这个老头儿，他可以把他的军队马上分队，马上分队。这分队也是这样，你300多人，你想想300多人多大？你就想想，如果你的教室有50个人的话啊，中国的有的教室是50个人，318人就是6个多班啊。这些人放在一起一大团了啊。像我们在美国的学校，一般都是25到30个人，那就是十几个班啊。你把这些人突然放在一起，如果你平时不训练有素，怎么分队呀？你到时不就是一盘散沙吗？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你就会看见啊，亚伯兰就是晚上的时候，然后黑灯瞎火的，亚伯兰一招呼，晚上继续打仗，然后马上就可以把人分成一个个的小分队，小分队，看见没有？小分队，然后各尽所能，然后乘胜，然后。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打仗哈，还不叫陈胜，就一直继续往北追，然后追到河巴，然后呢，居然就是他300多个人，另外加上他跟他的邻居这个亚摩利人三兄弟以及三兄弟的家丁一起，居然就把这四个王还是原图打了若干个胜仗的王，包括他们把3个巨人国都给打败了，这样的王他居然上去就把他们打败了，而且把他们的掳物全部抢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亚伯兰平时在干什么？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他不光行动，他还平时每天在做准备，看见没有？ 一个信心之父都平时这么殷勤，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什么资格懒洋洋的，天天说我祷告，我祷告，我祷告，结果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做，每次都用祷告来搪塞上帝给我们的责任，是不是？亚伯兰带着他的这些300多人，还有那3家3兄弟哈，你知道他们一口气追了多远吗？150英里呀、啊！你知道1英里等于多少吗？1英里等于1.6公里，150英里就相当于240公里啊，就差不多相当于500里路哈。我家住在湖北，离武汉大概也就200里。我那时候坐火车都坐几个小时，我那个时代，现在快车就很快了。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所以你这么远的距离，一个老头带着家里的家丁家将，一口气跑这么远，而且还是跟人家打仗，而且还打赢了，所以你看见他是不是非常有领袖的担当？平时是不是非常有计划、有准备？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辅导群里面？小青老师，还有凤凰老师，还有肖磊啊老师哈，我们天天跟你说什么？要你有备无患，要你每天殷勤的学习，要你准备，要你准跟人家说话，或者你针对春节要来的中国文化，要你提前准备，因为这些你。很多问题都是你只要准备都没问题的。比方说，很多人都哎呦，我怀孕了。我说怎么怀孕了？是被人家强奸的吗？不是，婚内怀孕，婚内怀孕都不是意外。你只要同房了，怀孕怎么叫意外呢？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事先不准备呢？是不是？然后哎呦，我们家出什么事儿了？然后我回去，然后家里人要祭拜干什么？家里人祭拜你家里那个文化，祖祖辈辈都那样，又不是这一瞬间才发生，你为什么事先不准备呢？是不是这些你都是可以提前准备的呀？所以你看看亚伯兰是不是提前准备？他为了他的这些家人，为了下属，他为了他这么大一个家族的这些下面的这些人的平安生活，他一直提前准备，早早的操练自己。OK，真是练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就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是说我们。记住哈，再也不要用我祷告，我祷告作为搪塞哈，为自己的懒惰，为自己平时不殷勤的去思想、去侍奉、去做事而做借口啊！做基督徒应该是非常殷勤、很勤快的，而且是要早早做准备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你是知道未来的，那你就总要为未来做准备。像你的家人，然后哪家就是家里人要死了，马上要掉气了，然后就着急了。哎呦，我怎么要跟他传福音呢？我说的，他又不是你又不是现在才认识他，他是你的亲人呢。你过去在干啥？是不是？所以要早早的，都是要早早的准备啊，要尽自己的责任，与上帝同工，必须要尽自己的职责，然后把结果仰赖给上帝啊。好，我们再看，亚伯拉罕怎么对待财物？你看这个麦基洗德王来跟他说说至，从创世纪14章20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啊。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交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格、曼利所应得的份儿，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好，你从这儿你可以看见，在亚伯拉罕的价值观中。记住，在他的价值观，什么叫价值观？就是你看什么东西宝贵。OK，在亚伯拉罕的价值观中，人要远远重于财物，是不是？人要永远重于财物。所以你看他出兵去救罗德的时候，罗德那个时候也不是一个可爱的人，还以前还亏欠过他。 是不是？他二话没说，他看挪得和他挪得家人的性命，要远远重于他出兵的时候自己花费的财物。我相信他出去打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将有多大的损失啊，他都想都没想就直接奔出去了，是不是？所以看见没有？就是说，在他的价值观中，在亚伯兰的价值观中，人是远远重于财物哈。所以呢，记住哈，每一次当你为你家的钱财吵架、焦虑，然后要死要活的时候，你记住，你的钱财比你人还重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吵架？吵架，你的情绪反应就是因为那什么东西你看中啊？你看中的东西才会引起你的情绪反应。如果你为钱财吵来吵去的时候，你要记住，那是因为你的价值观有问题，你太看重钱财，你需要认罪悔改。OK，好，你再看亚伯拉罕，有收入时先奉献给上帝哈。你看他都没有算他有多少钱，最后还决定什么都不要。但是人家可先把要奉献给上帝的拿十分之一出来。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一直是跟基督徒讲啊，跟基督徒讲这个圣经上这个上帝的命令哈，上帝的命令带应许的，是可以试一试上帝的，只有在金钱上，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多看重钱财呀。所以在马拉基上说，他说你将当纳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啊，其实欢欢喜喜的送到上帝的仓库里面，用在上帝的事工上。你看看上帝是怎么来对待你在钱财上哈，所以一般的人要跟我们抱怨他钱财上有困难的话，我们一般都会跟他讲，哎，你先把十一奉献了再说吧哈。我跟你讲一个见证哈，我以前的一个朋友的见证，他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有钱就去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买昂贵的衣服，然后这儿去玩那儿去玩哈。所以他没钱的时候，他没信耶稣的时候，他的钱都是花得精光。信了耶稣以后，后来他到我的身边来了哈，做了我的朋友哈。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十一奉献吧，这没皮扯哈，就十一奉献哈。然后呢，他奉献了，他后来跟我说，他说小琴呐，他说我以前不奉献的时候，我一分钱都没有剩的，我现在奉献了，我还存了很多钱。为什么？因为当你开始奉献的时候，你开始想着你的钱要给上帝的时候，你就要想一下你平时是怎么花钱的，你需要关注你自己花钱。是不是每一笔钱花的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看见没有？你要像这样的，你就不会瞎花钱，是不是？所以呢，一定要十一奉献。对基督徒来讲，哈，十一奉献在这个地方是圣经中的第一次出现，十一奉献第一次出现，哈。好，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做？哈，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啊，相信财富来自上帝，所以他不贪财，他不自己索取，他也不发国难财。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完全可以发个国难财？因为他帮了这个索多玛、恶魔来，你们打败仗了，所以我帮你把你的人拿回来，剩下钱我就赚了，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团体、很多政府发国难财，上帝诅咒这样的人，上帝诅咒这样的人。OK，然后借着这个疫情，把那些不该打的疫苗打在人身上，把那些不该吃的药给人吃，然后那个该吃的药本来很便宜，他把他说的坏坏的。OK，这些人真的是被上帝诅咒的。好，亚伯兰怎么对待上帝和上帝的祭司？这个我们下一堂课讲哈。好，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就完了哈。对不起哈，我已经过时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好，我们特别要看一下这个索多玛、恶魔啦正在狂奔，恶贯满盈。OK，我们还记得吗？索多玛、恶魔啦是什么样的地方哈？我们记得在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讲过哈，十三章10到13节，挪得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当时举目从哪举啊？是从这个希伯伦那边山上往东看， 举目哈，举目看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索尔就是那个死海旁边，也就是沿海旁边的五个城之一哈。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滋润什么？就是有雨水，雨水丰富哈，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厄摩拉之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哈，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哈。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哈。这是在13章讲到，就是在这个战争发生之前，就是在两河流域的四王来之前，索多玛的人、厄摩拉的人，他们在上帝面前金恶贯满，哈，然后在后来他们被毁灭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恶贯满盈的特点是乱性。什么乱性？就是男人要强奸男人啊，而且是全城的男人，老少都来要强奸，就是乱性，就是同性恋，男人强奸男人，哈，那个时候上帝把他灭了，但是在那之前已经恶贯满盈，这个事儿已经发生得很严重了。为什么？我们看从第十四章，我们其实可以看见丹尼，为什么？因为你记住西丁谷有很多石器坑儿。很多石器坑，索多玛和厄摩拉人，他们这五个王在那打仗，然后他们竟然掉进石器坑。记住，西丁谷在哪儿？西丁谷就是五王的后院啊！你这王，你住在平原上，平原就是肥一块大肥肉，你本身就是个从属国，你不去进贡了，人家肯定你的宗主国就会来打你们。是不是？你是不是平时要练兵？你如果练兵了，你在你自己的后院，你会掉在你那个石器坑里面吗？所以你在你自己的后院，你都掉到石器坑儿，你的敌人人家从这儿走都没有掉进石器坑儿，你就掉进石器坑儿里面，说明什么？说明你平时根本不练兵。他平时干啥？他军队里面这些男人那个时候没有特别分开的军队呀、啊，男人平时种地干活，平时也要练兵啊，你就是军队呀、啊。他就跟亚伯拉罕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男仆一样啊。是不是你平时忙着搞同性恋，你练个屁的兵，就没有精力练兵了。你的注意力就在怎么满足自己的性的欲望上面去了，是不是？所以你看看现在的美国，现在的军队，拜登政府、民主党政府把美国军队搞得像个什么样？他不好好的去练兵，不好好去谈这个军人的这种道德、这种秩序，然后这种技术，现在就是搞，天天就跟你讲什么变性，然后这个女的可以，女的变男的，男的变女的，然后去做这个变性手术，他这不是要命吗？还有很多人去支持他们，我都想不通，还有很多华人的基督徒在美支持拜登，支持这样的，我都不知道你的标准。圣经还是你的标准吗？主耶稣还是你的主吗？我真的是有时候都想不通他们的标准是哪？OK，所以看看这个，就是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会想哈，就是说索多玛、厄摩拉，这件这个他们吃败仗，跟他们最后被灭亡中间不到24年，也就是说不到一代人的功夫啊，也就是他正在走向恶贯满盈的路上，上帝要灭一个城市，灭一个国家，他一定会等到他恶贯满盈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他要等到他恶贯满盈。等于这一次的话，要索多玛、厄摩拉还是五王吃了大败仗，其实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警告啊，但是人家就是听不进去，人家就是心硬啊，心刚硬啊，听不进去啊。而且旁边你看见没有，还有一个上帝的这个祭司啊，至高者的祭司，这个麦基洗德呀，住还住着有这个挪德这样的人，还住着有这个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听不进去啊，他就不作死，他就誓不罢休啊。你看看现在的全人类，各个国家现在都是，所以现在全人类正在快速的走向，奔向世界末日，奔向恶贯满盈啊！好，我这个也不讲了啊，来不及了。好，我就稍微提几句哈，所以稍微提几句，我们想一下这个公益的战争和邪恶的战争啊，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邪恶的。你看这个亚伯兰这次打仗。 因为他在打的过程中，他一定自己会有一些小损失嘛，是不是？对方你把人家你打赢了人家，人家多少也会有一些小损失嘛，是不是？所以打仗，邪恶的战争和这个公义的战争的话，它是有区别的。从这个地方你看，对亚伯兰他的战争，他是反侵略，他是遏制邪恶的蔓延，解救弱者。啊，就像这个亚伯兰的战争啊，我这次再提到这个50年代的这个我们说的所谓的抗美援朝，到底它的真相是什么啊？当时是在1950年6月25号，北朝鲜侵略南朝鲜，引爆了朝鲜战争。然后呢，当时北朝鲜以杀南朝鲜有一个照片是非常恐怖哈，南朝鲜的人把这个照片送到联合国啊，然后把他们的这个情况写给联合国，所以联合国要求北朝鲜停火撤回，不许再侵略南朝鲜，但是北朝鲜不听啊，不听。在这种情况下，在1950年7月7号啊，联合国军司令部哈，联合国就成立了军司令部啊，United Nations Council 军司令部哈，United Nations Council 就 UNC 成立以后，这个司令部成立，它就标志着第一次在联合国的系统下的集体的保安的尝试哈。联合国安理会第83号和第84号决议，提议成员国帮助恢复朝鲜半岛的和平，并指派美国为这个联合国军事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领头羊。OK，所以这就为什么就在这个在这件事上是美军的参与是反侵略，中国的帮助是支持侵略。OK，在联合国这件事上，有22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联合国的军队，所以当时不应该叫抗美援朝，应该叫抗联合国援朝。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哦，问题，我看看问题啊。好，感谢主。我刚才有点担心这个，你们都听见就好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说一个问题哈、啊，说我之前是12奉献，后来投资房产负债，奉献的事情断断续续，没有按月奉献。2022年一年的奉献还没有拿出来，想考虑把奉献改为11，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妥。请问老师，是不是应该连续十二？可以11奉献啊。这个是按照你的以前12奉献很好，但是现在你的这个经济情况，11奉献也很好啊。OK。好，有问题请在留言栏留言哈。有人问前面40课在哪儿找，班长，你告诉他们吧，班长。好，班长告诉他们哈，下面一个问题啊，说大卫夺妻，上帝不悦，但是大卫夺妻，上帝怎么没？大卫夺妻，上帝怎么没有不悦？上帝当然不悦了。OK，你看看大卫哈，你看《生命记》，应该是《生命记》第7章吧，专门讲的这个王是不能够娶多的妻子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仔细看这个大卫。大卫虽然他妻子多，孩子多，其实他跟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关系都是很疏远的。他只是到最后给那个所罗门，他只跟所罗门这个儿子的关系不错，还有跟所罗门的妈妈，最后他认罪悔改以后。跟他很好哈，关于麦基喜德这个问题哈，下次我可以讲。 OK，等一下，因为麦基喜德圣经讲太多了，所以我不能随便提一下，必须要花一堂课来讲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儿哈，所以这就是什么，请等着哈，麦基喜德，我们下一节课专门讲。OK。好，下面一个问题啊，我之前在的教会财务不太透明，这种情况还需要奉献吗？中国的家庭教会好像或多或少存在这种问题哈，这个问题我最近我们专门听国内的传道人的一个团体，他们讲了这个事儿哈，这个财务应该透明，财务应该透明的，但是呢，在中国那种情况下，就是如过于透明的话，也容易被这个世俗的政府给追查。所以呢，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怎么办，我觉得非常好哈。传道人就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比方说你有一些花费哈，比方说你租房子要花多少钱，然后你这个牧师这些东西要花多少钱。你这样的话，你不需要把钱都奉献在一起，因为奉献在一起一转账就会被发现嘛。就是说你把这个教会的这种花费，你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就是这一块是2000，这一块是5000，然后让这些信徒们自己认领。他这一年负责把这个5000块付了，他这一年认领把这个2000块付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们可以就是说去商讨，因为它这个透明，它是双刃剑哈。就是说对，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预防这个教会领袖他们受诱惑。但是呢，你太透明了，某些政府他不喜欢，他也会害你啊。所以这就是他也会逼迫你。所以你们教会要有智慧，就是同工们坐在一起想一个类似我刚才说的那种办法哈。OK，有人问这个国内的这个。现在的新冠病毒哈，国内的现在新冠，国内他说北大清华超过40位教授离世啊。11日，重庆一位退休的基督徒医生说，为什么容许回农村土葬？以前在医院死了要火化的，现在实在烧不了。他让我说一下哈，国内现在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可怕啊，主要死的是老年人。老年人哈，他有多方面的原因哈，有一点我是不太清楚的，我是不知道，如果是自然的，如果是这个病毒自然的变异啊，它变异到这几年了以后，它应该那个毒性没有那么大，毒性没有那么大哈，但是它现在的毒性似乎还是有一点大。第一哈，第二呢，其实中国的现在这个问题，它其实跟美国的问题是一样的啊。有一种药，它叫伊维菌素，英文叫 Ivermectin。这个药是几十年前日本研发出来。我自己离开职场之前，我全时间侍奉之前，我一直在医药界，美国医药界工作哈。它这个药呢，就是它的这个专利早就过期了，也就是说，它现在主要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在中国呀，主要是在印度生产。这个药的成本其实是非常低的，它原本是用来打寄生虫啊，像我们以前中国吃的保他糖里面都有。但这个药呢，就是近几年科学家发现它是非常针对这个新冠病毒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用的。但是这个药呢，你现在拿出来卖，没有人能够赚钱，除了这些从中间倒卖的二道贩子可以赚钱以外，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医药界、政府等等他都不为他做宣传。OK，如果你们能够买到这个药是最好，好像这个药是要，如果你有渠道能够通过香港或者通过从印度买来这个药，就是说老年人吃的话是。 很年轻人一般不需要吃，现在这个病多了，主要是老年人哈。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或者你周围的人哈得了这个病以后，虽然你自己没什么症状，你不要出去。如果你要出去，请你一定要戴个口罩，就是你为那些老年人着想一下哈。像我在美国，我已经有2年没戴口罩了，但是我感染期间我不出门，我出去的话一定戴口罩。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其他人。因为我知道很多中国人，他没有道德，道德很败坏啊。他自己生病了，他年轻人他没事儿，他就不戴口罩到处瞎跑。你没事儿，你把你周围的老年人传染了呀。再就是呢，中国人的普遍的这个饮食哈，他不是太是他的那个平时你没有遇到这种病毒没事儿哈，一遇到病毒你的抵抗力抗不过啊。就是中国人平时的饮食，你其实这个。抵抗这个病毒的话，你每天需要吃50克的蛋白质，50克，啊，中国人认为这是补，什么补啊？你就每天你的身上的这种新陈代谢就需要50克，它根本不是补，需要50克蛋白质，50克蛋白质挺多的，一颗中型的鸡蛋才提供6克的蛋白质。OK，像肉蛋奶不是补品，而是你每天都需要吃的东西。OK，为什么？因为你的造抗体是需要蛋白质的。造抗体需要哪些东西？蛋白质，然后需要这个大量的维生素 C 啊，你还需要一些那个金属离子叫锌啊，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这些东西哈。我在国内的家人都感染了，就我父亲没有感染，我就天天跟他，经常跟他说，你要注意营养啊，注意营养。有人问《创世纪》25章，你就耐心等待吧，我会讲到那儿的，好不好？我不会回答《创世纪》的问题，因为我要么已经讲过了，要么我将来会讲，所以就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啊。如果你进来晚了，没有听见前面的，我不会跟你重复哈，不能耽误其他人的时间，你回去重新听回放就行了，好不好？关于吃是能不能吃祭，能不能吃祭过死人的、祭过偶像的东西，这个请在我们的平台搜，我们都讲过了，好不好？什么药？伊维素菌，伊就是伊维菌素，伊就是伊人的伊，一个单人旁，那边一个引，然后维就是维护的维，菌素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哈。好，谢谢哈，有人已经说了伊维菌素，谢谢哈。OK，好，下面一个问题哈，老师，那普通学校讲的生物很多都和圣经不符合，我作为一个中学生，怎么去分辨哪个对哪个错？怎样去对待学校的那些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课程？比如政治课总说国家利益至上，跟神一样，或生物讲的进化论，并且生物课本上举了很多，如果不是生物学的，都很难去辩驳的铁证，我应该怎样去学学校的课程？孩子，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哈。学生物的话，其实很简单。你经常问自己一句话：哪些是客观的？也就是说，人可以观察到的，哪些是他的这些科学家们的意见？比方说进化论哈。所以呢，我建议你，这个小朋友哈，我建议你把我的《创世纪》前面40课好好的听一下，都讲了，都会。告诉你怎么去识别哈，怎么去看这些问题，还有那个关于政治的这些东西哈，人文的这种学科哈，人文的学科基本上你读着它跟圣经不符合的话，基本上它就是胡诌哈，它就是胡诌。但是呢，你要通过它的考试啊，所以你要分清楚，可以去考啊，记住他说的观点，但是记住不要相信他。 有人问能不能吃兽用的伊维菌素哈？兽用的，如果你是在美国、在欧洲，你是可以吃兽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在辉瑞做，我从事研发工作。我们在辉瑞，我们也有兽药，我们的兽药是基本上是从人药拿过来。改一下药剂剂型和这个剂量哈，但是中国的这个兽药，它的这个管控是，它没有管控的，所以它可能里面有很多毒啊，干什么你说不准的。我最近听说有人在中国吃兽药就把肝坏死了哈。我跟你说一下，我经历过中国的兽药哈。我在97年的时候，我的母亲过世。我母亲过世之前，我那个她有一条狗，我回去哈，因为那母亲在医院住院，我母亲很喜欢养动物，当时还剩下一条狗，那个狗就生病了。生病了，我母亲喜欢狗，我也喜欢狗哈，所以我就专门请了一个兽医到我家来，跟狗，兽医来了跟狗打了一针，不打针还没事，他一打针就把狗给打死了。所以我一点不相信中国的兽药啊，而且从这个它的这个审批那方面我也不相信啊。但是如果你是拿到美国的兽药，我在美国，我那个伊维菌素因为很难买以前啊，我就买的是马用的伊维菌素。那我自己因为搞药嘛，所以我就按照我的体重计算剂量，所以我吃过马用的。但是我再说哈，你在中国你不能吃中国制造的兽药，因为它的这个审批标准是不一样的哈。大卫为啥能献祭哈？大卫为啥能献祭？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讲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直接的预言在诗篇里面啊。所以我是觉得是上帝给了大卫特权。大卫是一个不一般的，他不像一般的王，是上帝，他也是个先知，上帝给了他很多启示哈。当然，我们这是上帝特别给他的，我们不能自立哈。有人说中国的新冠有人荼毒，我相信有可能是中国自己荼毒。OK，为什么？因为要是外面荼毒，人家外面就有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中医中药以前我已经讲过，我就不再讲。OK，我只跟你说一下。你就想想，在中国吧，中国中医享受中医中药，过去这么几千年是没有变化的。它现在唯一的中医中药变化是它里面加了西药，很多中药有用是因为它里面加了西药。OK，中医中药本身过去2000年是没有变化的。OK，在过去2000年中，中医中药的条件，享受中医中药最好条件的人是谁？当然是中国的皇帝啦，是不是？但是中国的皇帝平均寿命多少？30多岁。中国近代从1949年以后，中国的这些高官们都可以活80到100多岁，他们是因为有西药和营养。OK，它不是中药。OK，所以你自己想想，我只是给你数据，你看见没有？我这不是观点，我只是给你数据，然后你自己想想哈。目前很火的，在国内的那个辉瑞的那个药非常火，然后卖的特别特别贵。我就告诉你，我不会用那个药，为什么呢？因为它跟那个疫苗一样，它目前并没有被批准上市，它是特批用。特批用是什么？特批用的药以及疫苗，它是有一个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没有责任链，也就是它把你搞死了，没有人负责任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你被审批过，就是你被美国的FDA 呀、和中国的这个药监局国家这种审批过的这种药，如果你人吃了出事儿，医药公司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如果没有被批准的药， 它你吃了以后，等于在你身上做临床实验，把你搞死了，你花了那么多钱搞死了，没有人负责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医药公司做实验的药，不但你不需要钱，还要给你钱，在你身上做实验的还给你钱。他现在就反过来了，他没有批准的药，他高价卖给你，然后还没有人负责任。你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呢？是吧？关于基督徒能吃血吗？这个我们都讲了几百遍了，请你在我们的平台搜好不好？辉瑞的那个药不是伊维菌素，不是的。请问怎样理解爱和饶恕？请你在我们的平台搜哈，就用关键词儿，我们的生命期刊平台和新生命热线平台，就用关键词儿饶恕哈，搜，你可以搜到很多的文章。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哈，啊，谢谢大家。哎，我有一个通知，我有一个通知哈。本来我们是随后的这段时间，每一次都会讲创世纪，但是因为下个星期你们就要过春节了，我本来是准备暂停一个星期，下个星期不讲创世纪。但是最近呢，在我们辅导群里面有很多人问关于离婚、再婚还有家暴的问题，所以我下星期，也就是你们快要过春节的这个星期哈，我会加一堂专门讲婚姻，专门讲离婚、再婚与家暴啊，所以呢，我为什么加这一堂呢？就是说，因为如果你要过春节，那你不听哈，所以下一次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听也没关系。我主要是不想在春节的时候讲创世纪，这样你就很多人会掉课，好不好？好，就这样。好，愿上帝祝福你。班长可以关了吗？
可以了，谢谢小青老师。
班长，
可以了，是你的，听见我的声音吧？可能是。